不忘之上第二十章。
这一章虽然长一点，但是里边都是像故事一样，所以大家读起来也相当有兴趣。这一章说到亚哈的失败，上一章呢末了的时候呢，神差遣伊利亚去做几件事，头一件事情呢就是去告这个哈薛做亚兰王，第二件事情去告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去告这个伊丽莎接去伊利亚做先知。伊利亚听了这事情这些吩咐之后呢，他就去做神说要他做的事。头一件事情他就碰到伊丽莎正在那里这个从天里回来，伊利亚就把衣服穿在他的身上，他就对伊利亚说他要回去见他的父亲，见他的亲人。他回去之后呢，他就回来就跟随伊利亚，就服侍伊利亚，他们做了伊利亚的门徒，接续将来接续伊利亚做先知。下面呢他也去这是以后的事情。那两个者
你没看呀，看了吗？
看了，坏了
啊，
坏了，
有声音。
有的。那么这一章呢就说到这个亚兰这个以色列王亚哈的失败。神已经命令伊利亚要去告耶户来做这个亚兰王，做以色列王，那就是换句话说就是神已经把亚哈呀废掉了。虽然是神把亚哈废掉了，但是神并没有让耶户马上啊做王，亚哈也没有这个从他的王位上下来，这他仍然是在做以色列的王。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神就给他一切的机会，让他能够对神的有一些的认识，好像他能够心呢能够转回过来，转到神的面前，使他能够有悔改的心。虽然神已经决定他要他做王，但是还是给他机会呀，让他有悔改的心。我们的神对人就是这样的，满有慈爱的。他们虽然是亚哈光景是这样的失败，但是神是这个一再的给他机会，在这一章里头也给他有很多的机会，下一章也说到神给他很多的机会，但是这些机会呢，亚哈都没有抓住。他也没有回转，也没有悔改，那么仍然是一个仍然是在这些机会跟前都失败了。所以到末了时候了，神就废弃他，这个不能再做以色列的王啊。这样亚哈就没有话可说，因为神一再给他机会，不仅在加密山那里啊，神给他有机会。那么在加密山之后，从二十章开始呢，神一再的也给他有机会，但是在每一次的时候，在每一次都失败。所以我们今天呢， 一面认识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主，慈爱的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虽然有软弱有失败，但神并不是一下子的就弃绝我们，他乃是一再的给我们机会啊，盼望我们能够回转。所以圣经常常说，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这是我们的神的心，对世人是这样，对神的儿女们呢，他的心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虽然是那个人软弱，虽然我们常常被逆，但是我们的神还是给我们有机会，使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回转过来，能够向神正好向我们施恩施怜悯。那么在这里说到亚兰王啊，来攻击啊以色列王，这明显的看着是神给他的管教。那么借着这管教呢，盼望他能够悔改，能够回转过来归向神。这看见亚兰王呢，这个他这个对亚哈所要求的非常的可怕，也是非常的无理。那么他要求他，亚哈呀，带着他的全军多少，这里没有说。不过呢，带着他全军有32个王啊，跟他一同来呀，攻打这个撒玛利亚，就是这个以色列的京城。那么亚哈就住在亚哈那儿做王，就在撒玛利亚那儿做王。那么攻打撒玛利亚，那么这件事情啊是非常，当然是从外面来看非常的可怕。他能带着32个王，那还有他的全军，可能是相当多的军队，相当多的人数来攻打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是没有办法能抵挡的，因为他的要求的亚哈呀是要求非常的苛刻，也是非常的可怕。他要求亚哈要把他的金银都给他，那么不但金银，连他的妻子儿女当中最美丽的也都归给他，实在是非常的无理的要求。那这样也可怕的要求呢，那亚哈呢都答应了。亚哈说，好，我把我的金银都归给你，我把我妻子儿女最美丽的都归给你。但是他心还是不满足，亚兰王啊，这个便哈达的他心呢还是不满足啊，所以他说呀，这个条件你答应不错，那现在呢，我还要差遣我的使者到你家里去搜查一下，那是不是你把你所有的金银都给我了，把你妻子儿女最美丽都给我，我要派人去查一下。那么这件事情叫亚哈呀，实在是觉得非常的为难，他不晓得怎么才好。那么在这里呀、啊，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那么便哈达为什么这样要求亚哈？做这样的事情，这么厉害的要求他。这是简直非常苛刻非常可怕的要求啊，不仅要求金银归给他，连他妻子儿女都要最美丽的都要归给他，那这实在是非常的无理，也是很可怕。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软弱，假如以色列人刚强的话呢，他不但不敢这样要求他，并且呢很可能啊，他就是在那打仗，在那里比赛，比较到底谁能赢谁输，等你输了之后，若是以色列败了，那当然他有要求了，若是以色列赢了，那么他就不能拿到什么东西。那现在还没有打仗他就这样要求啊，那就在他来看呢，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挡的，那么一定是失败的。并且他带了这么多的军队，那么这么厉害的那个军事那个势力来呀、啊，这个攻打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抵挡，所以他才有这样苛刻的要求，这样可怕的要求。那么 今天在我们身上啊，在我们四维啊也有这样的情形啊。你国家若是强盛的话呢，那敌人呢不敢要求你啊，就是要求的话呢也是非常公平的。那么若是你国家是软弱的国家，他就可以，他就随便的要求。他这样要求呢，就是因为你软弱，你没法抵挡他。他们是哪儿强盛，用强啊来制服这个一个软弱的国家呀？你根本不能够做什么，只有啊，这个答应他的要求。所以他这样要求，就是因为国家软弱。那以色列国为什么会这样软弱？以色列国因为是也是那个他那个本来呢，他们是这个从这个跟这个犹大呀分开之后呢，也不能算是很软弱，也不能算是，当然不能说是很强，也不能说是很软弱，那么还可以能过得去的，不至于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呀，被敌人这样的要挟。但是今天呢，他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先来看呢，到底为什么以色列落在这样软弱的情形当中，这样子那个无能的光景里头呢，原因何在呢？
他们拜偶像了
啊，
拜偶像。
就唯一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拜偶像，就是因为耶西别他的这个妻子把这个巴利啊带进来，也把亚斯达路啊带进来，亚瑟拉也带进来，这些偶像都带进来了。那么就要求以色列人呢来拜这些的偶像，那以色列人呢也拜了偶像，并且他也很多的偶像的祭祀也帮助这以色列人呢，使他们拜偶像，使他们也就离弃了神啊，去拜耶西别所带来的偶像。因为耶西别是很有权势的，在宫廷当中，他是亚哈的妻子，也是非常有权势的。他的权势就是因为亚哈是一个很软弱无能的一个君王，所以那个权呢，那个王权呢，都落在这耶西别的手中。说耶西别当然说什么就做什么，他是有大权的。说既然是耶西别让大家去拜这些偶像，那亚斯达路或者是巴利了，这个别人呢，大家也不敢不去拜。那别人又愿意为了讨他喜欢的缘故，也很多人呢，也就离弃了他们的信仰啊，而去拜偶像，就是因着他们离弃了神而拜偶像，所以今天他们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这样软弱的情形当中，这软弱就到软弱到个地步啊，让这个亚哈王那个变这个亚兰王啊，这个变哈达呀来攻击他，不仅来攻打他，并且这样的厉害的要挟他，那么这是他的难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也想到。我这个是看看美国的国家呢，也有这种的现象。那从前时候呢，那美国国家相当强盛的，那全世界恐怕都是看美国的话，听美国的当然，美国当然这样做，大家这样做，美国这样说，大家这样，都跟着美国跑的。不仅是在话语上，在经济上面，也都是以美元呢做他们的那个基金的，所以。美国相当强盛，而这些年来越过越软弱，越过越软弱。为什么缘故呢？就是他们离弃了他们祖先的神，他们去，虽然他们没有拜偶像，当然也有拜偶像的，但是难处呢，就是拜神之外的东西，无论是钱财也好，无论经济也好，无论政治也好，无论什么，那么他们去依靠这些而这个弃绝了神，把神摆在一边了。那美国越过这种情形越严重。那么无论在学校里也好，或者是在那个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他们政治方面也好，都给我们看见他们是拿着离弃神而去拜神之外的东西依靠他。 或者依靠他们的势力，或者依靠他们的智慧，或者依靠他们的才能，那么都是依靠主之外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成了他们的巴力，成了他们的亚斯达罗，成了他们的偶像。说今天我们若是以离弃我们的神而祭拜主之外的东西吧，那我们一定是会弱，一定是软弱的。头一个软弱就是我们灵的软弱，那第二个软慢的，连我们魂，我们的身体整个人呢，都成了一个软弱的，成了一个软弱的人。那这时候无敌可以来要挟我们，来欺压我们，那么可以任意的要挟，那这是非常很悲惨的。神的儿女们应当一直是都是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面，一直都是一个在刚强的神，是仇敌所惧怕的。圣经常常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常常说呀，这个神做我们的火城，那就是这是整个教会说的，那神是神的儿女们的火城，那火城就是说仇敌一看见呢就害怕，那个野兽啊，那么他一看见的火焰呢，他们就急忙逃跑，应该是这种情形。但是今天呢，教会没有力量，那软弱，那神的儿女们呢也落在软弱当中啊，被仇敌在要挟，被仇敌在欺负，就是因为我们离弃了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尊神尊主为大，没有把主摆在最主要的地位上的，离开了他。今天教会那个国家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我们个人也是这样。说许多时候我们若是感觉到我们软弱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爬不起来了，那唯一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去离开了神，去拜主，去拜主，依靠主之外的东西，那总是叫我们这个人软弱下来了。那么这是一件呢非常严肃的事，也是一件非常啊那个具体也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总是看见什么时候软弱了，我们都要省察一下，我们是不是心呢离开主了，我们是不是在哪里啊？去爱主之外东西了，去依靠主之外东西了。若是这样的话呢，难免我们灵里头会软弱，我们灵的会下沉，我们灵里头会感觉苦闷，会感觉黑暗，会感觉没有力量，慢慢的整个人都变得消极了，那么不能刚强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生活上一个失败的原因。当然这个便哈达这样的第二个要求呢，这个亚哈亚实在是就是欺负太厉害了，所以他就不答应了。他虽然不答应，他就把国家里那个长老了还有众人召进来呀，把这种情形告诉这些人，就说呀，不要答应他，也不要听他的话语，那么就是不答应他，那不答应他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你不答应他，马上就看见大军呢就把他包围起来了，那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所以这个说不答应的也是一种冒险呢，就是不答应他。那你不答应的有没有力量那个来抵挡抵抗他呢？也没有力量。你问问他，因为你们既然说不答应，那有什么办法不答应他？那怎么办呢？他若是来围攻我们，来攻击我们，那我们怎么抵挡他呢？恐怕没有一个人呢能够说出那个积极方法。大家都在说大话，说不要答应他，不要应应他，结果呢没有办法。这是他们的那时候的光景。但是在这种危机当中啊，危险当中，我们看见神怜悯他们，因为他无论如何他们是神的百姓，无论如何他们是神所拯救出来的一般人，所以在他们最危险时一点路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了，这时候呢我们的神就来帮助他，所以就神就差遣一个先知来对他们讲，对他们讲，说你有没有看见亚兰的大军呢？这么多的军队，这么多的人呢？你有没有看见？ 你们已经看见了，那么现在呢，你们怎么抵挡他们？你们要起来抵挡，要怎么抵挡呢？那么亚哈就说，我们怎么抵挡？我们没有办法抵挡他们呢。说你就把那个跟随省长的少年人，迎接省长啊，他有少年人在那扶持他们，在那跟随那些省长的少年人，用这些人呢来去在抵挡。他们数一数啊，这些少年人呢，一共只有多少？232个，只有两百多人。那是这个大这个亚兰的大军呢，是那么多的人呢，200多个人怎么能去抵挡呢？所以他们再看看他们自己军队到底有多少能够支持他的那个这些少年人。那你算算看呢，只有7000个人，这个7000人呢，根本这个跟亚兰军的比较起来呀，那实在是没有办法成比例的。你只有这么多的人，那么亚哈就说，那谁去率领他们呢？你去率领，就让亚哈去率领。亚哈那时候不知道他怎么干，他心里想，我怎么能去率领呢？不过谁让他去率领他，好吧，他就去率领去。为什么神要他率领呢？就是神要他亲眼看见神的作为，亲眼看见，不是这些少年人能够做什么，也不是七千的那个他们的军队能够做什么，他们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力量，跟那亚兰的比起来呀，那实在是是差得太远了。所以让亚哈呀亲眼看见这种的局势，也亲眼看见他们两边的那种光景，好让他能够认识我们的神乃是活神，乃是全能的神，乃是那一位慈爱的神，让他能够有机会能够回转过来。所以神是这样满了慈爱和怜悯的，再给亚哈一个机会啊，让他能够悔改。结果去打仗时候了，也这个便哈达他们呢，在帐篷里在饮酒啊，在那喝呀，根本就不把这些以色列算在看着一回事情的。那么有人报告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这个便哈达就说好了，出来就是他们来讲和的话呢，活捉他们，一个也捉不用，把他们活捉起来。若是他们来打仗的话呢，也活捉他们。是，那就换一句话说，自己跟你不要打他，你就每个人都捉起来，把他活活的捉起来，捆绑起来就可以了。根本不把这些人以色列人呢，他们看在眼里头。那知道这个在仇敌的跟前呢，他们是这样的软弱，这样微小，根本算不得什么的败人。是仇敌根本眼睛啊，看的眼睛连看都不要看的，那么连打都不要打的，就把它做起来，就是这样子。结果一打仗的时候了，一打呀，好了，这个不但没有活捉他们不但没有捉起来，并且把亚兰的那个军队杀的都打败了，杀了多少的亚兰人呢？都被他们杀掉了。便哈达也那和这些王啊，也都骑乘马呀，全快跑了，都跑掉了。跑到这个一个叫做以弗城，到那个城里面呢，在那儿
不能动。
我说的太快了，都跑掉了。跑掉之后呢，他们打败了，那以色列得胜了。那是神接差遣先知再告诉亚哈，你要小心，这些人呢，明年呢
还要来的
，还要来的，你要自驾，你要准备一下，明年他们还要来。这亚哈听了之后呢，他也没有放在心上的， 我想根本他也没有准备，他也无所谓，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一个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无从准备，怎么准备呢？国家这个硬这么软弱，他的军队再多也不过七千多，那么还要怎么准备呢？那么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无所谓了，他也就把他啊放在一边了。到第二年的时候了，他真的像这神所说的，那么这些亚兰人呢，又来了，来了，又打仗，我有没有说错呀？我就
对啊，
都忘记了。
他三圣嘛，来了，平原的圣就亚弗勒。
那么他们第二年为什么敢来呢？就是因为他们打败了那这些这个便哈达的这些臣宰和这些将军呢，就告诉便哈达说呀，以色列的神呢是山神，所以我们在山上跟他打仗呢，我们一定会失败的。然后这个因为他的神呢是山神，所以他的神在山上的话呢能帮助他。那么若是在平原上打仗呢，那这个我们一定会赢的，所以啊我们在平原上打，不要在山上跟他打，所以他们就要到平原上来跟他们打。那么在这里呢，要说到神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若山上打仗他们就会得胜，平原上打仗啊他们就会失败了。那么到底我们的神是山神还是平原的神呢？
全地的神，
全地的神，
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说神是山神呢。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以为说我们的神是山神，那不是平原的神。那我什么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神是平原神呢？当我们属灵光景好的时候了，那时候我们想我们祷告啊，那一定是神一定听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正好在山上，在山顶上头，那真是这个树林光就很好，这个心情也很好，那神我们祷告神会听的。等到我们下沉的时候，软弱时候了，你看这我不要祷告，祷告也没有用处的，我这么软弱还祷告什么呢？我这样下沉还祷告什么呢？所以我们到软弱时候我们就不敢祷告，也不好意思祷告了，因为我们神呢，把我们神当作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我们在平原上的话，我们就不敢祷告了。有时候不要在平原上，有时候到了死荫幽谷里头去了，到这个
更不祷告
啊，
更不祷告了，
更不敢祷告了。为什么呢？不祷告也没用处。那你就不要忘记主的话呀。我经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也不怕遭害，因为什么？
你我同
在。这死荫谷的，我们的神也在那里，所以我们在最软弱当中啊，不要在平原上，就在死荫幽谷里头，在山谷当中啊，我们都该祷告的，与我们的神还是与我们同在的，他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在的神。属灵光景好的时候我们该祷告，属灵光景不好的时候我们更该祷告，我们感觉灵力高涨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感觉灵力下沉时候，那正是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不要中了他的诡计，说我们的神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呢，更不是死荫幽谷里的山谷里的神。这是仇敌说，他仇敌不认识神，所以他才这样欺骗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们无论在什么光景之下，我们都要祷告。当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我们里头最黑暗、最下沉的时候，那更是我们该祷告的时候。这时候要祷告。所以当他们在平原来打仗的时候了，那么看见说，结果呢？他们有没有得胜啊？ 完全失败了啊！以色列一下子把他们呢杀了，这个十二万多人呢都给杀掉了。
嗯，
以色列多少人呢？以色列人呢没有说多少人，不过像两堆
小
山羊羔一样。
嗯，
这呢就是看着的，这
两小群
孤孤单单两小群的山羊羔，
嗯，
这么点的军队啊，你怎么跟那亚兰王啊比较呢？比较，那么结果呢一打战了。杀了12万多人了，那么为什么缘故？因为神是与他们同在的，
嗯，
啊，神在帮助他们。那么等到他们跑到他们就躲到有一些人呢跑到伊夫那个城里，那个城也倒下来了，
嗯，
压死了多少人？
27000人，
24000人给吓死掉了。
嗯，
你就看见这个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的神在那里啊，做神的作为，所以神在那里啊在那征战，我是他们得胜。嗯，那并且神也借着环境啊那使他们得胜。所以许多时候呢，我们看我们的神呢借着隔绝这样的事物，叫我们能够刚强起来的。所以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求告神，我们的神没有改变，在我们里头的神还是那样。他，我们刚强时候他是那样，我们软弱时候他还是那样，他没有改变，他的爱心呢也没有改变，他的能力也没有改变。他仍然能够在人旁帮助我们呢，使我们胜过我们所不能胜过的难处，使我们脱离我们所不能脱离的那些辖制。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形，我们要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刚强或者软弱，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我们会改变，我们的神不改变。环境会改变，我们的神不改变，啊，并且他也用环境的环境，来击打仇敌，叫仇敌那一件失败。那么这是完全失败了，他们这时候没有话可说了。那么他们就想啊，那怎么办呢？这个藏在洞里头，藏在伊夫那个城里头，藏也藏不住了，人越过越少了。
嗯，
那么这个他们就给他出主张啊，说以色列王啊，
仁慈的王，
是一个仁慈的王啊。我们把套上绳子，穿上麻衣，我们去
投降，
向他去投降。
嗯，
不仅投降，我们向他去，这个
就投降
啊，
投降啊，求他
去投降是吗？
嗯。
啊，去走向，他们就去了。去了之后，这个说亚哈也看见这些亚兰的这个使者呀，来投降了。那么他心里当然很高兴了。他就说什么话呢？
嗯，
他还活着吗？说别哈他还活着吗？说他是我的兄弟。结果他就说他是他的兄弟。那个这个他们就听出这口气来了，
嗯，
啊，便哈拉呀是王的兄弟，是王的兄弟。
嗯，
他们这样说。
嗯，
那么这个他的心呢更高兴了。
嗯，
不仅是这个什么，不仅是这个胜利了，并且连亚兰王啊都做了他的兄弟。
嗯，
这真是了不起了，这时候了。这是威风凛凛的，这个是你自己了不起。他说快点去让他出来，他出来说请上车，他就把他请到车上去了。这个亚兰王啊，这个便哈达呀，在车上啊，他就赶快说好话，说我父亲呢，从你们国家里夺的城啊，我都
还
给你，无论多少城啊，我们抢夺来的，我们都还给你。不但这样，也可以在我们大马色呀立街市。那么就像我的父亲呢，在
撒玛利亚
立街市一样。那什么叫立街市呢？
嗯，不知道。
立街市。不懂。
我想啊，这个立街市啊，很可能啊，像我们从前呢，也租界一样的，租界是可能还要租， 还要借，还要租。那这个利结是呢，很可能一块地方了，就像租借一样，根本也不要花钱的，就你就你
也用尽用好了，
用好了那一块地方了，你们画出来就归给以色列人了。
那个 market area， 这个 market area
是吧？
就是一个商业中心，一个 market 的 area，
租界
是。
你们知道租界吗？
嗯，知道。
租界对对。
上海
从前老发
租界嘛，以前有在上海。
对对。
日本人。
我们在这个天津市有这个法租界，有英租界，还有日租界。
嗯。
从前还有意大利租界，意大利以后还回来了，那么就剩了三个租界。那租界就是都是这个法租界法国人在那儿占领了，英租界就英国人在那儿占领着，那个范围都是英国人在那儿管理，英国人占领，中国人就不能干涉，虽然是在中国土地上面，但是中国人不能干涉，因为它是英租界。那日租界也是很可怕的一个地方。
不，他们能做什么东西了？在那，他们的职权有多大呢？
哎，
就是人家他控制了，
是
他的
政治，人家所有都是他们管的，你不可以介入的。他们就比如说他们犯法，
就那一块
你没有办法把他弄出来。
就那一块地方是这样，
对，
就是他们那个地方，
那个犯那个领域。哦，
嗯，
那你不要住到那儿去不就行了吗？你不喜欢。
也可以不住那儿去，有的人那就住要住在那里比较安全一点。
有的人还专门要跑到那里面去，所以他犯罪了，你就不能动。
中国人，中国人
法律没办法治他的。
哦，
那叫租界。所以，那我想那个历届是很可能就是这样。那个、大马色那个城里头有一部分呢是给以色列人做生意的。你是以色列人可以居住的，是以色列人可以管理的，可能就是这以色列的租界，那么也不花钱的租界就是了，那么很可能是有这样一种的情形。那么当然这个亚哈一听啊也很高兴，好了，我们就在你们立解释，你把从前都还给我，我就跟你立约，让你放你回去，那你就可以自由，你回你国家去。那这个我不罚你，我不杀你。那么这个变化大家很高兴就回去了，这是这战争啊就完了。那么现在呢就是神的问题，神喜欢不喜欢这样？
神不喜欢这样。
那么神就不喜欢，神就
又是先知来了。
两件事，一件事情呢就是一个先知啊，一个先知的门徒啊，那么就他没有说他先知的门徒，他就对一个人说你打我。那个人就说
不打，
我不打，我不打你，我为什么打你呢？说你不打我的话，你离开这里你就被狮子咬死了。结果真的被狮子咬死了。那么他又一个人就说你打我，那个人就赶快打，就把他打伤了，他就把他头过去来了，就坐在路边上头等着王过来。亚哈王过来时候呢，他就对王说呀，一个人打我呀，他就把我打伤了，就打这种的样子。这是一件事。那么当然了，他打伤了你让他打他嘛，那你这是你自己担负。就是还有一个呢件事情，就是这个一个也是一个先知啊，那么他就这个也在等那个王啊来时候了，就对王说呀，那么有一个人逃到这儿来，那个人就把这个人呢就交给我了，让我来看他，要给我
怎么的
看着不让他跑掉，看掉啊，若是跑掉的话呢，我要赔偿他一大人的银子。那么结果呢，我都忙来忙去呀，东忙西忙，结果这个跑掉了，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他要钱了，要怎么办呢？那个王就说，你既然答应人家呢，那你当然你就给他给他一大人的银子了。你让他跑，谁叫你让他被盘住呢？就往这样说了，那他就把这个脸呢布上蒙的布也拿下来了，就往一看，这是先知，再看着他是先知。那么 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呢？就是给他看见，我要神给他看见说，我所要这个除掉的人，你把他
放掉，
你把他放走了，
把便哈达放走。
那这有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变好了，这个亚哈把他放走好不好呢？
是为他自己啊！
啊，
是为了他。
亚哈一看呢，这个王啊，这么可怜啊，这么多的军队统统死掉了，这个这边他这现在不带个麻绳子，还披着一个麻衣啊，后来见我还要做我的兄弟，那这他就心里很同情了，很可怜的，所以他就好了好了好了。那你既然是给我们一点好处嘛，我就把你放走吧，因为同情心是吧，这是他的同情。那我们大家就这个同情心呢，人皆有之啊，又该有同情心嘛，那是不是把他放走，这没什么关系的。
可这不是神的意思。
为什么啊？
这不是神的意思
呀。要知道神的意思，神为什么把他交在你手里头，神为什么把他们都打败，多少人都杀，多少兵丁都死掉，那么把这个便哈达呢交在你手里头，因为这个是神所要除掉的，神要除掉的，而你呢却把它放走了。虽然你同情心是不错的，但是你同情心呢，你没有体贴，没有体会神的心意。说许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说我们所做的是个同情心，但是不是你有没有同情心的问题，那么乃是说你神的心意如何，你有没有体贴神的心意，你有没有照着神的话语。那你虽然不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圣经你是总是看过的，这个黑字写在白纸上你总知道呢，圣经是这样说的，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知道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仅借着圣灵会告诉我们，神也借着圣经啊在那儿告诉我们。所以最近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复兴的时候，那神要他们复兴，那复兴的光景其中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要按照治理判断，在城门口要按照治理判断。什么叫在城门口按照治理来判断呢？那城门口啊，就知道教会说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呢办事情啊，那处理事情、办公啊，都在城门口。那长老们在城门口啊，在那办事情，所以在城门口在那办公，城门口在那办事情。那么办事情你有什么原则呢？要找到治理判断。照着治理判断，那就照着真理来判断。什么是真理呢？神的话就是真理，主的话就是真理。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主神就是真理，主就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这一本圣经就是为了主做见证的，所以这本圣经的话也都是真理，就是真理，要按照圣经的话语来判断主的话怎么说的。虽然你对你同情他，虽然你盼望说再给他一个机会，虽然你盼以为说这个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主的话怎么说呢？这属主所制裁的，而你去把他放走了；主所制裁的，而你去同情他，你让他过去了。那么到底是你是主呢，还是主是主？到底你的感觉是真理呢，还是主的话是真理？所以我们要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按照治理判断，要按照真理判断主的话怎么说，不在于你表示你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来主的话怎么说。你爱心你虽然不错，但是爱心不能大过主的旨意的，我们必须找到主的旨意。那这样的话呢，那教会才能得到治理，那神的儿女们才能得到才能得到那个安定。若不按照真理的话呢，会带进很多的混乱的情形来的。所以我们在治理教会 必须照着圣经，照着主的话语。什么时候我们不照着主的话语了，就会带进很多的混乱，带进很多的残杂，带着很轻很多那个仇敌啊，仇敌的工作会进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真理来判断，那是这个不能照着我们的感情或者照着我们自己的那个同情心来判断事情。那台湾最近报纸登的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个法官呢，这个把这个前总统陈水扁呢判了无罪，所以大家心里都是不以为然的，判这么大的贪污这么多的钱呢，判了无罪，这是简直是。大家心里头都不舒服，都坐不。当然站在他那一面的人都在那儿高兴，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呢都是觉得说，这怎么能判他无罪呢？那么若是这样的话呢，将来那些做总统的，将来那些做官的都可以随便了，所以就乱了，整个乱了。所以整个人民的那个心呢并不是这样。所以以后由高等法院来判呢，那结果判有罪，那么给这个地方法院呢就整个成推翻了。所以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感情，你不能按照你们自己的你私下的交易啊你来判断。你是法官，你必须照着法律来判断。你不照着法律判断的话，这个贻害无穷，将来不晓得带着多少的祸患来了，那整个国家呀就乱了。所以他们判断说，有的人就说这个台湾的司法呀有得救了，有救了，是吧？这个若不乱的话，整个乱了。所以我们在一切事情必须找到圣经，找到神的心意来判断。我们个人的生活行为也是找到圣经来判断，主的话是怎么说的。你不要以为说你自己是对的，也不要以为说你自己做的没问题，但是主的话是不是这样说呢？必须要找到主的话语，这是我们该学的功课。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怜悯，一再地给他机会，一再地给他机会，并且在危难当中在那儿帮助他，使他对神有能够有认识，好让他回转过来，他那心呢那归向神，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给我们看见仇敌知道我们的光景，若是我们离开主的话呢，我们就变得那个仇敌手底下的一个欺压的一般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会落在软弱当中，落在苦感里面，落在痛苦里面，落在黑暗当中呢，那都是仇敌的工作。为什么仇敌能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离开了主，因为你心不向着主，你心向着主之外的东西，所以呢仇敌人就把黑暗把苦难把死亡带到我们里头来，叫下沉，叫软弱。而主是怜悯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应活在光明里面，我们不让仇敌在我们身上得到地位。那我们怎样能胜过仇敌，不让他得到地位呢？站在主这一面，不是靠我们自己祷告，靠着我们自己知识，那这都是靠不住的。那么乃是靠着我们的主，站在主这一面，我们就得胜。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失败。
结束的祷告。